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的进度是未知的实相的第692节。不过我们在上课之前，我想还是先来回答一下一两位朋友的问题。出去旅行了几天刚回来，所以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我们再看看时间是不是要进行课程的内容，还是就只有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第一位朋友是问到，查老师在很早以前听过你提到赛斯所在的次元，我印象里有六次元、九次元，我想找资料，但是不知道是哪一本书，可不可以请教查老师？这位朋友又说，也有可能我记迷糊了，在刀瑞资料里好像提到第五次元，在这方面我又好奇又查不到资料，所以要请教查老师。坦白说，我也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去谈过赛斯是在第六次元或者是第九次元，我只能就你的问题据我所了解尽可能来回答。在早期课第一册刚开始第十二节的时候，赛斯的确有提到第五维度，他说他的层面是处于第五维度，也就是你所说的第五次元。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赛斯是在第几个维度或第几个次元的话，不妨先去看早期课的第十二节。为什么会在第十二节谈到第五度空间呢？是因为一开始罗问他有关于所碰到的一人，而赛斯很惊讶地回答他说，该存留从来就不是一个地球人，是一个完全不同层面的人，供你参考毫无意义可言。所以在这里他才开始说，我来介绍一下第五次元，虽然这极为困难，但是你要明白，因为在一个程度上我只能用你们所熟悉的概念来介绍。而所谓的第五维度，也就是第五个空间或第五个次元，我将不得不要建立一个结构性的形象来帮助你理解。在第十二节赛斯在介绍第五次元的时候，第一次提到一个无数的迷宫，像丝线网络一样，以一个细小的丝线围绕在一起。赛斯说，我的层面也被一组细小的丝线所围绕，而这些丝线是具有无边无际的一致性和深度。以赛斯所存在的层面来讲的话，我们的墙壁对它是透明的，我们所建构的第五维那个点的线也是如此。对赛斯来讲的话，这些线其实都是透明的，只是用一种方式来形容，我们必须要表现的好像那些线就在那里。而确实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有更多理解的角度可以瞥见其他的层面。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赛斯是在第几次元，你也可以说他就是在第五度空间或者是第五次元。但是我们要了解第五次元对我们来讲的话是比较困难的，赛斯反而希望我们用潜意识的层面去了解。在真接触赛斯之前，真不是写了一篇物质的宇宙是由意念建构这样的论述。所以既然是物质的宇宙是意念建构的，那么各个层次的纬度也是由意念所建构的。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任何一个结构都可以把它撕开来，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存在。可以想象由很多的丝线所形成的网络，而且是像迷宫一样的网络。如果你想了解什么是第三次元、第五次元的话，那就好好参考第十二节的内容。只是更好的方式就是去了解潜意识的层面，因为潜意识的层面自然会涉及到次元或者是纬度的关系。对在物质世界的我们来说，我们进出各个次元也是利用我们的潜意识的通道，能够进入各个不同的潜意识。所以可以去参考第三册的第88节，有关于潜意识的各个阶层跟次要人格的部分。88节的内容非常重要，但是也谈得蛮多的，也没有办法详细去谈，我只能大略的谈一下。 潜意识的最顶层就是我们说的联想层，在这里混合交织一些联想，而且起源在这潜意识的第一层。联想层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自身统一的联想之用的，透过这个联想层，我们可以把我们自身做一个统一联想，这是潜意识的第一层，或者是叫最上层。潜意识的第二层仍然属于个人的潜意识，是包含个人心理原因最深层的，就好像地震的时候出现的那些恐惧因素，以便粉碎自我看似坚固的表面。而潜意识的第三层是仍然面对当前人格，在这个层面是我们对他目前没有兴趣发展，还没有任何可能兴趣发展的意识形式。所以这一层对个人来讲的话，就好像种子藏在地底下，还没有足够强大到有意识的自己的阳光下去开花结果。而我们所谓的次要人格也是出现在这一层，如果当前的自我过度的惊吓的话，这些次要人格就会浮现上来。而我们所说的人格分裂，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潜意识的第三层。这些次要人格一旦浮现上来，他们是能够提供隐藏的能力以及良好的建设性的能力，这些能力是一直隐藏在沉重的恐惧事情的下面。这个阶层代表着我们可以称之为当前人格的潜意识的第三个层面。当然所谓的次要人格就是我们其他转世的人格，这些转世的人格是放在我们的潜意识的第三层，是跟自我能够完全打交道的层面。而我们的自我能够打交道的最底层，也就是到第三层。前面三层是最直接的个体的潜意识，在个体的潜意识之下还有其他的层面，也就是赛斯所说的三个未分化的层面，或者是没有区别的层面。这个第四层是在个体潜意识之下，这个层面是涉及这一生之前，当前这一生前面的一生之后的一个时期。第五层是一个由记忆组成的层面，依次处理每一次先前生命，并且被生命之间的层次隔离的，这个层面是未分化的层面，或者是叫做无差别的隔离。而第二层是关于人类一开始还没有物质化阶段的层面。在第二层下面还有第七层，第七层是涉及对实相领悟的遗产，是有关于人类身体演化之前的自然物质的遗产。而赛斯在这一节课说，赛斯课程的来源是来自于第三个无分化的层面，或者是无差别的层面，这是鲁伯个体潜意识限制之下的东西，也是我们人类能够达到的最大的极限。如果各位去参考灵魂永生的第十九章，他提到意识的各个阶层，其实意识的各个阶层也是进入潜意识的通道。如果透过阿华波的状态，我们可以从自我意识慢慢走到我们的潜意识的各个层面，那这后面的这三层，第四、第五、第六、第七这三层，应该都是属于未分化的层面。而赛斯资料的来源是第三个未分化的层面。虽然赛斯并没有特别去指出我们的第四层潜意识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未分化的层面，不过他在第五个层面的时候的确是有提到第五层是一个未分化的层面。然后在讲完了第七层之后，谈到赛斯的课程是来自于第三个未分化的层面，那这个第三个未分化的层面也有可能是比这个第七层更下一层的层面，但是也有可能前面这四层本来就是未分化的层面。而显然来讲的话，我们的每一个意识的层面都跟我们的转世自己跟我们自己的内在存有是有关的。前面三层是跟自我打交道，而后面所提到的四个自我能够到达的层面已经不是在第三度空间了，这个部分并不是十分容易了解的部分。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阶层的想法一定是以阶梯的方式，以层面的方式，就好像坐电梯一样，你今天是住在第几楼，哦，我住在第三楼，我住在第五楼，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的潜意识似乎是一个阶层的概念。可是赛斯真正在谈潜意识的时候，他从第十二节所提到的第五个维度，他所用的就是类似像迷宫这样的概念，用金属丝网的概念在形容，也就是它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加的交织在一起，类似像迷宫一样的交织在一起。各位可以去看早期课的第94节，罗有这样的一个注释，他说，我想在这里提醒读者，当赛斯使用区域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也就是几乎等同于潜意识，我们说的次元观也等同于潜意识的阶层。而这个潜意识的阶层，罗的注解是说，直到最近他把区域这个名词用潜意识的阶层来代替。罗说，其实他说过，潜意识不是整齐划分的阶层，而是像迷宫奇迹般的交织在一起。赛斯在不同的时间也提到了这一点。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赛斯是存在第几个阶层，可能比第几个次元还要更加能够了解。因为实际上来讲的话，赛斯说我是在第五度空间，也就是第五维度，可是在第五维度当中，他又提到了无以数计的层面。赛斯在107节谈梦境世界的时候，他提到随着潜意识如何把自己投射到其他的维度，所以你就更清楚能看到如何被向外投射而形成你们自己的物质性世界。所以所谓的投射，所谓的维度，当然跟潜意识的投射是有关的。然后在隔两节课的时候，他在109节提到，当个体在你们的层面结束，个体是会按照与你们不相关的其他场域的发展继续存在，也就是我们会存在不同的次元，不同的意识层面，而在那个层面继续表达我们自己，任何特定的本体都不会丢失。如果那样的话，整个过程将会毫无意义，也就是我们所得到的资料，我们会放在我们潜意识的层面，就如同我刚才提到的，像有一些我们的第二人格是放在个人潜意识的第三层一样。而在很小的程度上，透过抽象思维，透过一种艺术的形式，意识已经用自己的方式形成自己的肉体的人类。赛斯这里也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之所以有这一生的生命形式，是由我们其他的潜意识层面所投射到目前的这个实相来。所以与其讨论我们在哪一个次元，赛斯在哪一个次元，还不如来讨论我们的潜意识的各个阶层。罗在109节也有这样的注释，罗说，在54节赛斯说到他跟真之间的关系，说到了这样的事实，他说，真现在不是赛斯，也不是他的潜意识心智，但真现在的存有鲁伯是几个世纪以前曾经是同一个赛斯的延伸的具体化。那么以某个程度来讲的话，鲁伯跟赛斯是存在真的不同层面的潜意识里头。当然对其他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们跟鲁伯跟赛斯也有可能是处在一个不同层面的潜意识里头。我们从前两天谈到的1975年9月22号的那一段私人课，就提到时间是同时性的，知识是共用性的，存有本身是相连的，而且我们一旦有意识，我们就会永远的有效。我们可以是任何人，但是我们仍然是我们自己。我们跟所有的意识是可以重叠，可以混合的，可以跨越的。赛斯这个存有可以跨越到真的身体，可以融合到真的身体，甚至使用真的身体。一样的，我们每个人也可以跨越到任何其他人的身体，我们可以投射到赛斯的身体，也可以投射到我们内在的存有，所以知识才可以共用。以量子纠缠来讲的话，也就是所有曾经有过的经验跟知识，我们都是相缠绕在一起的，是可以共用的。在这一节课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说的对等自己，或者是我们的转世自己，也只不过是我们的投射而已，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意识状态有关，所以产生关联。 以这个方式可以继续的延伸下去，也就是赛斯所说的，我们是来自于我们一个存有，可是最后我们可以不属于那个存有，而跟其他的存有连在一起。所以当你在催眠的时候，你觉得你是某某人的转世，这绝对是可能的，因为透过无差别的层面，我们的确可以跨越到那个人的意识形式，能够取得他的所有的资讯，也可以感受到自己曾经是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人，当作是我们自己的。在很多年前，我们这边曾经请过一个超心理学博士来帮我们上回溯的课程。上完回溯课程之后，我就跟这位超心理学博士提到一个观点。我的看法是，假如你现在的某些焦点是在某一个焦点上，你当然可以以回溯的方式去连接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个人，变成你的转世的自己。就如同我们在潜意识层面当中看到的，我们的确可以连接到没有分化的层面的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同一个人类的历史，同一个人类的文明，我们具有人类的所有的潜意识，我们也可以混合跟跨越到其他任何一个曾经存在的存在体的意识形式之上，这也就是潜意识的最大的功能。当然，这一位超心理学教授并没有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不过我个人还是以潜意识的层面来解释我所看到的观点，但是他也没有反对我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就如同我们前面那一节私人课所提到的，你可以是任何别人，但你仍然是你自己，你可以重叠到任何这个世界上的意识形式之上，你可以是夜辉，你也可以是秦桧，你可以是将军，你也可以是侍女，因为连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个生命形式也是一个意识特质的图示而已。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去思考一下，连赛斯在未知实相所提到的对等自己，他到了心灵本质的第二章上私人课的时候，他就提到对等的自己只有在你们的时间线上才有效，属于线性时间的，属于你个人的特质的连结。那么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对等自己算是欺骗里面的一种解释方式。既然连我们的潜意识的层面都有未分化的区域，那么透过未分化的区域，我们可能跟任何人都是对等的自己，所以因此只有线性的时间之下才有可能谈到所谓的灵魂伴侣，所谓的对等自己，其实都只是你的意识的特质化不同而已。那么既然全部都是自己，不管是有智慧的自己，或者是生活在物质世界的我们自己，我们全部都在以一切万有的整体安排在进行着，就好像每一个人的手指印都有不同的印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出生本来在一切万有的整体之下就有一个个人的位置，不只是我们的肉体，不只是我们的手指印是跟所有其他人不同，我们在意识上也特别占一个完全不同的位置，我们有自己的独特性，我们天生就是与众不同的。那天生是与众不同，并不表示我们不属于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我们所发展的就是那一份与众不同的自己，是属于一切万有的层面当中的一个发展的一部分的层面。所以如果一个自我说我是无限的，那是你退到一切万有的时候你才是无限的。如果一个自我要先生他是无限的，他就忘记了他原来就是一切万有所安排之下的一个发展的部分，而这个发展的部分只要他是以自我的方式出现，他必然是有限的。用一个最简单的思维，比方说你觉得这个世界是无限的，不过你如果到达了任何无限的边界，那个无限就变成有限，因为你已经到达了就是有限的部分，还没有到达的部分才是无限的部分。你可以说这个太空是由无限的部分所包围的，所以如果你坐着太空船，一旦突破了这个包围的无限，那么包围的无限被突破，一旦被突破不就是变有限的范围了吗？那么本来是无限的范围包围着有限，就算之前你以为它是无限的，但是只要你到达，只要到达就变成有限，只要我们能够意识到的范围就变成有限的范围，我们不可能是无限的，因为如果你意识所到达的地方就必然是有限的部分，而无限的部分是我们还没有到达的部分叫无限。只要你意识能够 所及之处就一定是能够衡量的，一旦能衡量就一定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我在前面的课程也半开玩笑的说，好啊，你觉得你是无限的，那你的意思是什么？你要干掉一切万有。就好比一群人民想要革命，想要推翻现在的政权，那推翻政权的意思是什么？是你要当那个政权啊。可是以意识来讲的话，它的组成方式并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一个层面，而是一个层面包围着一个层面。那么既然一个层面包围一个层面，在每一个层面当中都是有限的层面，一旦我们被安排在一切万有的整个组织当中的一小部分，那那个组织的一小部分我们就无法去跨越了，因为那一定是在我们的特质之下所能达到的或所能意识到的范围。以潜意识的层面来讨论的话，一个个人最多能够达到的就是前三层跟自我意识打交道的那三层，后面的那个四层未分化的部分，自我意识能够达到，可是却没有办法去记忆。在早期课第三册的第88节所讨论到的潜意识，赛斯也只是讨论到第七个层面而已。但是到第218节，他提到鲁伯在读的一本书叫《忍于时间》里头，提到邓恩跟普里斯特利，他们以时间的观念在谈人的意识所能到达的范围。或许这就是这位朋友问我的问题的所在，因为他是问我说，到底赛斯是在第六次元、第九次元，还是在第五次元？为什么会有第五次元、第六次元、第九次元这样的说法？其实是把次元跟潜意识的层面做混合了。在218节，赛斯是提到鲁伯有一个宏伟的想法，想要知道我是不是他未来的自己，也就是是否我不是那些邓恩所说的未来自己的哪一个，或者是是否我是不是普里斯特利观念里面的意识二，甚至是意识三。赛斯说，在很久以前他的理解的概念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是通过潜意识的第三个未分化的层面说话。这个潜意识第三个未分化的阶层是相当于普里斯特利的第三时间意识。赛斯说，我现在就是通过鲁伯的这个意识层面通信，这对于他或者是他的自我是潜意识，但无论如何他不是没有意识。再次的，我通过这个第三无意识阶层通信，在我自己的这个层面上本身是没有困难的。这个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第12节所说的第五度空间，赛斯就是告诉我们，以他的层面来讲的话，他看我们是很透明的，我们的墙壁对他来讲的话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他可以直接通过，他可以了解在这个层面上的任何一个人。对他来讲，因为他是在潜意识的更高的层面，所以他要跟我们这个阶层做通信的话是本身没有任何困难的。赛斯继续说，根据肯恩的说法，我可以是第六号的自己，是潜意识的第六号自己，然而根据普里斯特利的理论的话，我在这一点上只是那个生命的力量，或者是它的不具有特征性的一部分。赛斯在这里说，普里斯特利在深度上是很正确的，但是肯恩更进了一步，只是逐渐消失而已。不过我会是一个六号的自己，然而用同样的说法，我保持了一些区别，因为我这样的一个六号自己完全知道所有其他的自己，我确实是鲁伯的第六号自己，可是我不是。我曾经听过一些老师在谈说，鲁伯转世六次之后就会成为赛斯，其实不是这样在算的。赛斯只是说他不是鲁伯的潜意识的第六个层次的自己，并不是鲁伯转世七次之后才是赛斯，因为鲁伯根本就不回来轮回转世的，怎么会六个转世之后变成赛斯呢？而且根据华勒利的说法，华勒利所转给罗的信提到，当真过世之后他就立刻站在赛斯的那个位置，所以他说赛斯第二现在对我就如同赛斯现在对你的位置是一样的。而赛斯在这里说，他不是他的第六个层次的潜意识自己，但我也可以是真的第六号可能性的自己。然而把鲁伯当作一个例子， 用鲁伯的第六号自己跟鲁伯的第一号自己进行通信是完全可能的。不幸的是，这些通信必须要通过交互的自己的筛选。各位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说他不是鲁伯的第六号自己，又说他可以是第六号自己？前面不是说过了吗？因为他处的阶层直接透视到鲁伯的第六个阶层，比如说鲁伯的第六号自己啦，包括鲁伯的第一号自己，他也完全可以透视，所以他可以是鲁伯的第六号自己，但是他不是鲁伯的第六号自己。他说，你应该知道，我不是说我不可能是鲁伯的第八号或第九号自己。再次强调一下，这里所谓的第六号、第八号或第九号自己，这不是指次元，但是却是指意识的层面。那意识的层面通常也跟次元是有关系的。甚至在这里说，再一次在这一点上，我是处在一个比较于邓恩的第六号自己的阶层上。我通过第三个未分化层面进行通信，这个层面可以比较于普里特斯利的时间三的意识。因为这一节的内容蛮多的，我只能稍微截录一下，解释一下这个有关于意识的层面次元观之间的关系。这是说，在某一个时期，你、约瑟、鲁伯和我自己是同一个存有的一部分，这个存有就是邓恩现在所不能预见的那个综合体，但它绝不意味着个体本体性是丧失的。这里解释起来极为难以理解，因为当我使用个人本体这个词语的时候，我并没有首先单独的说明自我本位的本体，但作为事实，在某一方面来讲，并且只就某一方面来讲，我就是鲁伯未来的自己，这是非常简化的说法。可是根据邓恩的说法，我就是那个假设可以比照的理论上的第十二号自己。在这里，赛斯是非常清楚的指出，他现在是鲁伯潜意识层面的第十二层的自己，而不是第六号的自己，也不是第八或第九号的自己。这完全是以潜意识的层面来谈的，并不是如同这位朋友在问我的，在我的印象当中的第六次元或第九次元或第十二次元，不是这样的分法，是以潜意识来分别的。再重新提一下华勒利的说法，当真过世之后，他是处在原来真现在的潜意识的第十二个层面，也就是赛斯所处的那个层面，或者是跟赛斯几乎同样层面的以前真的潜意识里头。赛斯虽然处在真的第十二层的潜意识，但是他说他是处在第五度空间，所以第五度空间并不表示在人的潜意识当中的第几个层面。我相信中阴层应该是属于潜意识的第四个层面。各位可以去参考早期课的第107节，谈到梦境世界跟潜意识的纬度之间的关系。而我们的意识形式虽然处在三度空间，可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自我意识进入潜意识的层面，达到第三度空间的最大的极限，或者是达到第四潜意识阶层的那个未分化自己，所谓的中间层，道瑞兹耀所说的死亡地带，也就是我们的潜意识前面三层跟自我打交道的那三层下面的那一层，那一层我们叫中间层，或者是叫未分化的层面。而通常跟死亡地带的人接触，也就是在死亡地带当中去遇到已经死亡的幽灵，也就是在这个中阴的层面，我们的潜意识的第四层。这是在第218节继续说，他说我们三个全部都是另外一个存有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在邓恩系列下的分解和一个新综合体发生的那个点上存在的另外一个存有，我们实际上是同一个存有的一部分。因此如果你能对我稍微宽容一点的话，你代表着是那些自己中的一个我为了进行通信而必须履行过的那个人。所以各位不妨把我们潜意识的各个阶层跟我们的梦境的阶层跟中阴层以及我们现在所谈到的各个次元做一个相对的连结。所谓的投胎转世也只是在意识的形式上投射到我们潜意识的前面三层而已。我知道我今天所提的内容不是那么容易消化，但是是因为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赛斯到底是存在 第六个次元、第九个次元还是第十二个次元，我只是在解释它不是存在第十二个次元，而是存在潜意识的第十二个层面。透过这些未分化的层面，我们的确可以横跨、可以混合、可以了解、可以接收到现在不属于我们潜意识所拥有的那些层面。所以回答这位朋友，如果你想了解赛斯是处在什么样的次元，不妨你去看我刚才提过的这些章节，从第十二节开始一直到218节，其实在其中有很多节赛斯都提到有关于潜意识的层面跟次元观之间的关系。而事实上我们的潜意识不是以阶层，以那种线性阶层在讨论的，它事实上是像迷宫那样交织在一起的。因为第五次元是穿越跟穿透我们的第三次元，在不断的循环当中。以上是对你所提的问题的一些参考资料。第二位朋友是提到，对一个资深赛斯成员来说，从理性跟赛斯观的角度看朋友的死亡，以及如何去安置自己内心，应该是不难的。我认为较难的是情感的部分。当面临死亡的时候，不论是亲友或者是自己，如何突破心中的耐恨、不舍跟障碍，不知道茶叔有什么看法。在这里我提两个看法提供参考，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的层面跟广度比前面那个问题还要更大。我个人的看法是，既然我们是潜意识的不同层面，以一个情感的方式投射到物质的世界，而投射到这个物质世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取得我们的情感经验，所以物质世界的第一个根就是一一单位，就是情绪能量单位。我们以我们的情感最主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取得这个情感的果实。而一旦我们取得这个果实，而这个果实又不会变化的话，那么如果你今天面临的是你的亲人或者是所爱的人的死亡，你觉得不舍，那么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去思考一下这样的观念，也就是说世上这份情感已经淡了，已经完成了，就如同耶稣在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完成了，也就是一个人所要体验的部分已经完成了，已经达成体验的目的了。这些情感就好像我们的最珍贵的珠宝一样，我们已经取得了，而且永远在我们内心里面，不但永远在我们内心里面，是永远都不会变化的。就好像我们在美容院做头发一样，已经 set 已经成型了。你跟一个死亡的亲人或者是朋友，你跟他之间的感情，因为他的过世的关系，他在你心中所占有的那一份地位是永远不会再变化了，而且已经完全成型了。这样的情感已经收获了，已经成型了，已经永远都保有了，不会因为在人世的过程当中又产生新的变化。比方说夫妻好了，如果先生或太太过世了，那么在还活在人世间的个人来讲的话，这个记忆永远是在的，感情是不会变化的。而对已经过世的那个亲人来讲的话也一样啊，他对你的感觉是不会再变化的，因为他跟你之间的关系已经在那个阶段成型了。可以去观察一下，如果配偶过世了，那对这个人来讲的话，本来在过世之前天天在吵架的，反而因为配偶的过世，那个永远记下来的情感是不可取代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取代的那个位置。那么既然时间是同时性，而我们也是一样的迈向死亡，那么对已经离开的亲人，我们跟他的情感之间已经完成之后，这本来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虽然在感情上我们会觉得遗憾，可是这个遗憾永远会留在我们心中的意思，是表示我们的情感已经透过这样的一个交往的过程，永远存放在我们的内心里头了。如果以爱情的观念来说的话，你常常看到童话故事所说的，从此公主跟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或者是过着爱的生活。相信我，他们不会永远过着爱的生活，在交往之后，他们一定会产生心理上的冲突跟纠纷。因为是意识的融合，在意识的融合当中难免会产生冲突。可是如果已经过世的亲人，已经过世的朋友，已经过世的伴侣，那你跟他之间的感情是不会再起任何的风波了。 去想想看，这是不是一份最珍贵的、最永远不可能失去的珍宝？假如我们的情感，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就本来由我们的意义单位、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再投射到物质世界，那你现在已经取得了这个意义单位的最珍贵的果实了，这样的果实也永远不会再变化了。你觉得这是幸还是不幸呢？而且也透过不舍跟遗憾，你加强了原来的这一份情感，所以我们来人世间的最终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因为我们取得了这样的一种人间的爱跟情感。而最终来讲的话，我们也是会迈向死亡，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死的，每一个人都会死，所以我们存在的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而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这样的情感经验而已。至于如果我们个人要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观点，这只能说如果你多看赛斯资料，你对多次元的观念有更深入的理解，你对我前面所说的潜意识的层面以及次元观能够有更深入的理解的话，或者是说不只是理解，我们真的必须要实际的验证到。这也就是我经常在提到的，一些赛斯教导我们的练习不是只有文字上我们了解而已，从了解文字之后，当然我们更容易进入这些实习的部分。一旦我们做心理实践练习，一旦我们进入潜意识的层面，一旦如同我们在上未知实相目前要上的692节所提到的，透过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跨越到其他的存在自己，我们同时有两个自己的感受，能够了解我们不只有存在这个物质的一个层面而已，我们甚至存在于其他的各个物质的层面以及转世的不同的层面。一般修行者，不管是佛教也好，或者是道家也好，当他们更加的深入潜意识的层面，开始把自己的意识也能够连接到他的潜意识的层面，透过意识的旅行，或者是道家所说的神游，当我们了解到我们可以离开我们的身体，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自我意识去旅行到其他的各个层面的潜意识，当我们了解到这个都是事实的时候，佛教或者是道家的修行者到一个程度，他可以直接离开自己的肉体，可以以一种坐化的方式离开人世间，而不会有任何的干扰。对基督教来讲的话，他们有所谓的身体，也就是在有生命的时间就直接被提到天堂，跟一切万有的上帝同在。那么以佛教来讲的话，像弥勒日巴的话，他直接就可以把自己化为无形，像我们在星际大战所看到的一个人从这个地方把自己完全化为无形，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再重新组合。当然我们不一定要在其他的地方组合，我们甚至是可以在其他的次元再重新组合，而所组合的根本就不是我们以为的肉体，我们只是以意识的形式投射到这个三度空间而已，我们投射到意识的第一层。而透过我们的了解，透过我们不断的实验，我们不但可以从自己的潜意识的第一层一直到我们的第三层，甚至可以横跨过我们的潜意识第三层到后面四层的无差别区域，乃至于赛斯说他所处的第十二层的潜意识层面，一旦我们随时可以旅行到其他层面，也实证到这个事情是事实的时候，你去思考一下，你还有恐惧吗？你还有不舍吗？你还有遗憾吗？也可以去讨论一下所谓的不舍，所谓的遗憾，其中有没有包括你的一些恐惧跟不安的情绪，有没有包括自我的想控制的部分。我们每天做梦的时候是有几乎十几个梦境，在这十几个梦境我们碰到十几个不同的跟我们相处的亲朋好友，而每一个梦境在一个晚上之中不晓得要醒过来多少次，我们会觉得不舍吗？我们只是在创造这样的梦境，而这些梦境都是由我们自己所创造的，是我们意识的投射。所以如果我们了解到，我们如果不会去抓起梦中所碰到的这些人事物，我们怎么可能抓起在世间上所遇到的这些有情感的亲密关系的亲朋好友？但是在梦醒之后，我们还是会怀念我们曾经在梦境对我们很好的那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去抓起，也不会引起我们的失落、我们的遗憾或我们的不舍的情绪。这是告诉我们，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的世界，不管你现在是在物质世界还是在梦境世界，或 或者是透过意识的旅行，旅行到其他的次元，我们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所创造所吸引过来的，因为我们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一旦你了解各个潜意识的层面，也可以旅行过所有的层面，能够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个次元观的观念之后，当然我们对生死就完全能够放开放下了。这个部分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可是也可以慢慢让自己有更深的理解。如同我前面一节课所提到的1975年9月22号的那一堂 ESP 班的课程内容，我的意思是，如果一切都以收获为观念，而不是以失去为观念的话，那么反而离开我们的人，离开这个人世间的人，对我们仍然存活的人来讲的话，它是一种收获，而不是一种丧失，一种感情上的收获，而且是珍贵的收获，因为它不会再变化了，不但不会再变化，而且在意识上是会再加强美化。就好比你画一幅画，最后完成之后，它悬挂出来之后，我们再怎么看它就是美丽的，它不会再呈现过去的那些冲突跟纠葛。我们的物质世界本来就是一种主要取得我们的情感经验的场所，是我们学习情感的场所，学习我们控制我们的情感能量的场所。既然时间是同时性的，那么过世的亲人跟我们自己不就都是已经不在人世间吗？只是长短而已啊。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那个处理一位亲人死亡的亲人，也是几年之后也在由别人来处理他的葬礼，到底其中是哪一个比另外一个更可怜？其实并没有嘛。我们在时间的线轴上，我们只是走在前面跟后面而已，而时间对我们有意识的自己来讲才有意义，因为这是个线性时间。在开始的时候已经知道结束了，当我们的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对这样的领悟就会越深，我们看尽了人间的所有的变化，就不再以自我的方式去抓起什么，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抓起什么，只能尽量在有生之年去表现我们的情感，表现我们的潜能而已。因为这个主题涉及的范围太大了，我想我只能用简答的方式提供一些看法当作参考，而且也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跟任何人的观念不同的话，就请你用你自己的想法就好了。因为我们只能根据我们对赛事的理解，根本没有办法去验证或者是以例子来说明，只能以我们内心的直觉去感觉到它的真实疑惑。以今天的时间状况，我想我就不进入未知实相的692节，就把692节的内容再延一个星期，到下个星期我们再来讨论。因为这一节的内容也非常有趣，跟我们今天所提的其实也有非常相关的观点，而且是非常值得参考的观点。在这一节课，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意识是可以横跨到不同的个体的意识，我们可以做双重梦，就如同赛斯说，我可以从第12个潜意识层面来完全透视你们在潜意识的第一层面的自己。精彩的内容我们就等下个礼拜我们再来一起讨论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为止。我知道前面所提的内容并不是那么好消化，不过提供各位当参考，这是从很多的早期课当中以我目前所能理解的部分提供各位当参考。早期课的内容实在是太博大精深了，我只能提一些我个人现在所理解的内容而已。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